我们天上的父神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因着您自己透过先知所说的话语，我们也再次的得到安慰。你在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当大卫说到所罗门、扫罗的这些逼迫，而扫罗的逼迫我们看出来应该是有很多他底下那一些掌权者，他们在鼓吹迷惑着扫罗，所以让扫罗一次又一次的来追逼的他原先是最忠心的仆人大卫。当大卫在一次又一次追逃被追杀的时候，他心中愤愤不平，神啊，为什么他当初对这些人是这样的以德报怨，他这样的愿意来眷顾帮助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反而是以怨报德，他们反而是用各样诡诈、用各样的逼迫来逼迫这样的一个义人。大卫在面前向你来祷告需求，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说不听呢？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刑罚呢？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义人来伸张正义呢？大卫在面前不断的祈求，不断的仰望，他知道神您是公义的神，您必然差派亚威你自己的使者来行出你自己的公义的。在这样的寻求而仍然在受逼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他知道神总是会为他自己出声音的，神总是会为他自己来主持他的正义的，所以他最终也相信神必然使那作恶的蒙报，使那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必然再次的欢呼高歌。是的，神啊，世人总是不断的要想说爱，要来宽容这些犯罪的人。是的，神啊，你乐意给那些罪人有机会愿意来悔改，你愿意让世界都伏在你的救恩之下。但是神啊，你给人的机会不代表人就是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救恩啊。就如同这些作恶的人，他虽然得到一次的宽免，他的恶仍然存在他的心中，他仍然不断的作恶。最终我们知道神灵总是要来做一个审判，您要来对这一些始终不愿意悔改的人，你要按照您自己的公义的法则来审判他们。一人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必然要需要受到各样的羞辱，我们必然会遭遇各样的苦难。一人在神你还没有行出你最终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因着义而能够也来坚持到底。所以父啊，我们透过大卫所承受的这些苦难，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仰望着你，就如同大卫一样的不断的向你来呼求，愿神您快快行出你自己的大能来啊，让您自己的公义能够通行在这地上，让神您自己的典章能够被世人所宣扬。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的仰望着，我们求您今天早上仍然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得救恩之乐，让我们知道您的救恩是透过您的公义和信实而来彰显。我们将将一切的赞美跟荣耀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来聆听神的话语，就是诗篇第35篇。诗篇第35篇，这一篇虽说是诗人，据说是大卫写的，那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讲， 我们对照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经历，他实际所遇到的，那我们可以将这一篇，事实上他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他可以称作是基督他求神伸冤的一个祷告。所以这首诗我们去对比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经历是非常吻合的啊。之所以会讲到耶稣基督，是因为在这篇诗里面，他有在最后有强调我的义，就诗人他讲到我的义。那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就是诗人他有我的义，但以最完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指着基督而言的。那所以有谈到在第27节那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那里就是有谈到冤屈得生，它的原意就是我的义啊，所以喜悦我的义的，那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最恰当最符合的是基督。那我们每一位，就包含如同大卫，他同样的每一位跟随者，每一位信靠神的人，也是有我的义啊，因为义是神对人的要求，义的标准，公义的标准是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的一切的训诲，对我们的要求，这个就是神对人公义的要求的标准。只要人能够追求，能够达到，那就是人的义。当然，人要能够有这个义，也不是靠自己，但是人必须要去做到。那要怎么达到呢？那肯定是要靠神的拯救，人才有可能得到。所以这一篇里面，他特别谈到了最重要的就是求神来拯救，这是一个他的主题。那之所以能求神拯救，是因为祈求的人本身是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的公义标准去行的人，所以因为祈求的人本身他是公义的，他是值得神拯救的，所以他可以直言无讳的，大言不惭的来对神说，对神祈求，他有充足的理由来求神来拯救他。这个是要对比于那些不守神律法，那些违背神旨意的恶人。那这些恶人，他对待义人，他是无故的恨我，他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无故就是没有罪状，没有理由，没有，就是说他的恨并不是正当理由，叫无故。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犯错的，那公义的人，当然你从这个公义的标准，因为神要我们要恨恶罪恶，所以义对罪是需要，义者是要去恨恶罪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对方他并不是罪恶，那你就不能来恨他，你如果恨他，那就是一种无故啊，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那简单先导言到这里。原则上这一首有总共28节，原则上是可以分三段啊。那为了讨论方便，我的分法是1-10节做第一段，11-16做第二段，17-28做第三段， 那这三段呢，从第一段来看，一到十节，它相当于是一个祈求神拯救，使敌蒙羞。第二段十一到十六，它是讲述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仇敌啊，他们以恶报善。那它里头就说明了，我是如何的善待他们，可是他们却恶待我。啊，诗人是在十一到十六来讲述这个原因。十七到二十八呢，是第三段，就是再次来祈求主将，祈求神来主持公义，啊，为他伸冤。那在第三段特别有讲到公义的这个用词，所以就成为它的主题。首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到十节。当然在分法上呢，有的注释书它从十一到十八，就是往后，就第二段它是结束点在十八，那这个都可以作为参考。好，首先第一段一到第十节。首先第一节，亚威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这样的一个祈求是很直接的，就是表明了一个求神来出手，而他表明了我还有与我相争的这样一种对立状态。那在这当中他求神来介入，那表示说求神与我站在同一阵线。第一节的意思啊，就是也就是我的仇敌呢，求神你也成为我的，就是你跟我是同盟的，然后求你来为我来向敌人来为我一起来征战，这个是第一节的意思。那接下来他第二第三呢，就说明如何的来征战。和本翻译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这个原文直译是握着盾牌和挡牌起来帮助我，握着盾牌和挡牌，所以和本翻成大小盾牌。盾牌是征战当中的抵挡的兵器，抵挡攻击用的器具叫盾牌。所以首先这边讲到的是防守，有大的有小的，有盾牌有挡牌。第三节，和本番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原文是抽出矛和大斧，所以这里是攻击的兵器，就是矛。矛就是尖长的，然后用尖刺攻击。那大斧呢，就是有巨大的这种杀伤力的这种斧头。中文翻抽出枪，那在意义上呢，我们可以了解这就是一种攻击性的兵器。那对于那些追赶我的，求神抽出这个矛或枪或者大斧来攻击。那追赶我就表明被追赶，就是诗人是被追赶的。被追赶就是说有点抵挡不住，所以用逃跑，那后面就他们来追。那在这个时候求神来为他来等于是攻击那些来追赶他的，表示说希望能够反败为胜，因为这个地方被追赶就有一点是招架不住的情况，也就是攻击力不如对方，也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势，这时候求神来增加他这边攻击的力量，能够挡住敌人的追赶。 求你对我的魂说，灵魂原文就是魂，那中文意义是灵魂，这是可以接受哈。下面这一个翻译比较不一样，和本说我是拯救你的，那原文是你的拯救是我。好，求你对我的魂说，你的拯救是我。这个是站在神的角度来讲话。这句话，求你对我的魂说，你的拯救是我。他希望听到神对他说这句话，也就是神对他来坚固他的心，就是你的拯救是我，我指的就是亚威神哈。所以他求神能够对他讲这句话，让他能够安定下来。这个当中应该有这种希望，他希望能够有确认的那种可靠的那种凭据，大概是这种含义。这是诗，就是作诗的这样的一种很直接的很用很非常诗意的方式来表明他的心情啊，他希望能从神那边亲耳来听到神对他说这句话，我的拯救是你，你的拯救是我了啊，意思就是从我们人角度就是说，我的拯救就是亚威啊。第四节是讲到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这就是求说这些寻索我命的，就是他的对头，他的仇敌呢，他们现在耀武扬威，他们现在把我打得节节败退，我被他们追赶，可是呢愿那些这些来追杀我的人，他们能够蒙羞受辱，他们不要自以为得意。接下来，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意思是类似的，上下对句。所以求神能为他出面，让这一些追杀他的仇敌呢，不要得意啊，不要自以为荣耀，而要觉得很羞愧。羞愧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失败了。第五节，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亚威的使者追逐他们，赶逐他们。愿他们像风前的糠，这用糠来做比喻。我们知道糠就是谷类这个脱壳然后磨去外层比较粗硬的这个麸质，糠坯，这个是轻的，在风，正常来讲就是用风把它吹，然后跟谷物的籽粒来分离，用这个来得到我们比较可口的这种谷物，不管是麦类或者是稻谷，都是用这种稻米，都是用这种方式。风前的糠，也就是说，因为糠坯是会被风吹而吹散的。他们是很轻的，轻飘飘的。那愿他们就像这个糠一样被风吹散，有亚威的使者赶逐他们，也就是这是用这样的一种比喻方法来比喻他们站立不住，他们存留不下来，他们失败消灭灭亡。那所做的是谁来做呢？是亚威的使者。虽然说诗人祷告是说求亚威来拯救他，事实上诗人很清楚这些具体的工作是亚威会吩咐他的使者来执行，从这边来表明啊。第六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亚威的使者追赶他们啊，所以这边都是谈到用亚威的使者来赶逐以及追赶。 那五节讲他们愿他们像风前的糠，他们站不住，被风吹了就散掉了，就消灭了。第六节是又暗又滑，表示他们走路也走不好，这也是类似的含义，一走就滑倒。又暗又滑，可能暗，因为很暗就会摔倒，就会跌到坑里，就会滑倒，站立不稳。所以这两个的含义是类似的，五节六节。从作诗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很高超的描述。第七节，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这里讲明了这个原因啊，因为什么这样求，就是为什么前面这个四五六这边有三个这样的一种很明确的祈求，是因为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无故，我刚刚已经有解释，就是说没有正当的理由，没有罪状，却仍然遭到诬告。那他们表示说，那这个无故就表明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为我暗设网罗，就是设下陷阱挖坑要害我的命。好，他们设计谋设陷阱要谋害我。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去想到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他就有谈到他们无故的恨我，那是针对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及祭司，这些祭司、祭司长们，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听从主耶稣的教导，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对他们的更正，反而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坚持去行恶道，不按照正确的主耶稣的这种正确的律法解释来遵行，反而还是继续坚持他们错误的说法，因此他们就这种无理的来恨主耶稣，最终把他交官，那交给比拉多。那比拉多他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以及约翰福音19章4节6节那边都谈到了，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在那个地方接连说了三次，都说他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那所以主耶稣会被钉死，绝对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罪状而被钉死，他被钉死是因为这些恶人他们无故的来恨恶主耶稣，来最终就是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方式要求来最终把主耶稣钉死。所以这一节就可以应验到主耶稣他的实际的经历上。第八节同样是一种祈求，说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这边就谈到说诗篇其实常常提到的一种祷告的主题，就是说希望这些恶人他们设计谋害别人，可是最后是害到自己，就自害己命，想害别人最终害到自己啊。这个就是一种报应啊。第九节，我的心必靠亚威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讲这种话就是一种信心的话。所以 我的心将会，这里谈到的都是未来的情况，我的心将怎样，将怎样。好，我的心就是我的魂啊，这个是基本上就是跟前面讲到的对我的灵魂说，那中文用我的心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里面的人，我的内在。那我的魂必靠亚威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一种未来式，那表示说这是一种凭着信心说我必然会这样子，我将来会欢乐，会靠亚威来高兴。那但是在现今神的救恩还没临到的时候呢，肯定是会受这个苦，那在实际的情况上呢，难免就是会有难受的情况啊，快乐不起来。但是凭着信心要有这样的宣告啊，我的魂将会靠亚威快乐啊，靠因亚威的或者在亚威的救恩里高兴。这里靠啦，或这个靠这个字呢，原文都是在啦，在亚威里高兴，然后在亚威里欢乐，在亚威的救恩里高兴。那人是一个义人，他是在亚威里面快乐，他也能够在亚威的救恩里面高兴，因为他相信亚威的救恩必然临到。第十节，我的骨头要说，亚威啊，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他用我的骨头，我的骨头，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拟人化或比喻的说法，就是前面用我的魂啊，现在用我的骨头，也就是我们骨头是人的支柱嘛，里头的骨架，那表示也就是我的内在，我的实本体都要这么来说。那发出了一种这种很，这叫做很由衷的宣告，由衷的，这是一种很由内心很非常诚恳的、非常忠实的这样的一种诉说。只有亚威能够救护困苦人脱离那个比他强壮的，也就是你在寡不敌众，在那种若是在面对那个邪恶的强大势力的情况下，从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很绝望的，很让人绝望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虽然现今困苦，但因为你是义人，你是倚靠亚威的，亚威必然会让你在那强壮的这些恶势力面前能够得到拯救，得到保护。而这些恶人，他们势力强大，他们做很多恶事来抢夺，来设计要陷害，但他们再怎么强大也大不过亚威，因为亚威是具全能无比的，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没有其他的势力能够与他相比。所以诗人很清楚了解到说，只要倚靠亚威，那这一些恶势力如何强大你都不用惧怕，因为亚威会保护。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11节到16节。11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 向我以恶报恶，使我的魂孤苦。好，首先先看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这个说法呢，他是在谈到一种作假见证的情况。十一节啊，凶恶的见证人表示这些见证人他不是善良的啊，他是凶恶的，表示他所说的话也不是正确的，他的行为也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善良的。所以这些作假见证的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表明就是一种诬告啊，我不知道的事情。好，那作假见证这个情况，根据这个是要从律法上来看，在律法上有规定，在第，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作假见证，《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在谈作见证的问题。那作假见证是在第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十九节，这边谈到是说，《生命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审判官要细细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十九节，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二十，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以下省略。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的十五节开始是谈到做人犯什么罪，你在审判官面前你要去控告他，你必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那这当中他就要预防一个问题，也就是会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会见证某人行恶这个问题，这是第十六节啊。所以这里谈到凶恶的见证人跟这边是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会做假见证来陷害。如果这个奸计得逞，做假见证的人他们所说的话被采信，就会造成了人无辜受害。本来审判官应该要明辨是非，应该要还义人这个清白，但如果因为这些恶人他们做假见证，他们随意的来捏造事实，捏造扭曲事实，最后就会造成义人无辜受害这种情况，这种事情是亚威神所非常坚决不允许的。所以在生命记这个地方就特别要求说，如果就是说你要细细的来查究，对审判官要求，审判官审判断案绝对不能马虎，不能轻易的来相信，而要细细的来查究，看看到底这个见证是否属实。如果这个见证是假造的，是捏造的，那这样子就要严严的来惩罚这个作假见证的人。在现今的法律制度底下也有所谓的诬告罪，但是现今的这种诬告罪呢，罪行有点太轻啊，所以以至于这种恶啊很难以去断绝。在神的律法里面规定就要非常的来严格把这个恶要除掉，让人不敢去存侥幸的心理去随意的去轻易的就去做诬告的这种证人啊。那这一点是 神的律法里面所非常憎恶的，就是做假见证的这样的人。好，那做假见证的这种凶恶的见证人，他们会在法庭上就去质问，提出了这个被控告人他听都没听过，他都不知道的事情，那表示这是捏造的事情。十二节讲说，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魂孤苦。讲到他们这一群人向我以恶报善，表明他谈到以恶报善，那到底以恶报善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在十三节后面开始会讲。好，那我们先记住说，这些人向我以恶报善，先晓得这个概念。那结果呢，是使我灵魂孤苦，使我的魂孤苦。孤苦这个字呢，从七十四译本的翻译，它把它翻译成丧子之痛，就是失丧了孩子，然后人因此就受极大的痛苦悲伤，使我的魂遭受如同丧子一般的这种痛苦啊，这个是十二节要讲的。所以这些人以恶报善，以恶报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明显不合理的。按正常来讲应该以善报善呢，你怎么可以以恶报善呢？啊，那接下来就我们要看，那凭什么诗人你说他们以恶报善呢？十三节就讲，至于我，指的诗人他本身在说，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好，直接谈到他们啊，当这一些在控告我的这些假见证人他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这个表明的就是说，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是进食祷告为他们祈求。他们在受痛苦在有病的时候，我也不让自己很舒服，反而我也是刻苦己心为他们代祷。可见他们关系很不一般，他们算是很亲密的。你不亲密的，你怎么有可能来为对方来祈求呢？还为他来这个进食祷告呢？好，那十三节下半句呢，这个的翻译比较不同。和本翻译说，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那意思就是说，我求的好处好像都没有给对方，没有给这些我代祷的这个有病的人，好像好处都归到我自己。好，和本是这样的意思。那但是另外的翻译是说，而我的直译啊，直译是讲原文直译是说，而我的祷告在我的胸反复，在我的胸，心胸的胸，胸部的胸哈，我的祷告在我的胸里面反复。思高本的翻译的意思蛮接近这个原文，他翻译作我不断虔诚虔心祈祷，不断的虔诚的心来祈祷，守斋克己。守斋那就是禁食的意思啊，就是不吃，或者就是不吃肉，或者就是不吃啊。然后克己就是刻苦己心，克是克制的克，克制自己。所以就是我不断的诚心祈祷，然后守斋克己，就是不吃好吃的或者不吃，然后也克制自己不去享乐，就是专心祷告，为他们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我来做这个事。那这个事就是善事，是好事。所以为什么说以恶报善，那个善呢就是在指这一点。我不断出于爱，在他们 发生病痛危难的时候呢，我为他们祈祷，祈求神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十四节，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啊，十四节就讲到说，这个诗人他这样的来，进食祷告祈求，其实是把对方当作是他的朋友、弟兄、家人，他的如同母亲一样，哎，所以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家人把他当家人，而且甚至于把他当长辈，啊，母亲，那这种情况表示是很亲密、很亲爱的，所以这一点表明了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这样的做法。这个做法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啊，他说你们要为仇敌来祷告，要爱仇敌。所以之所以谈这一点呢，是因为在本篇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诗人他求神来拯救，求神来报应，求神来这个让仇敌蒙羞。从这个角度来讲，看起来似乎祷告的人没有爱心，违背主耶稣所讲的你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是这样，在一到十节的内容。好，但是原来内情不是如此，原来过去他们关系亲密到这个诗人是为他们进食祷告，是实际的来爱他们，所以诗人并不是没有爱，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凶恶，就是用公义，就是不怜悯对方，绝对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误解。那最后为什么导致这个仇敌，这个诗人要求神来刑罚这些仇敌呢？啊，就因为这些仇敌做得太过分了。哎，十五节说，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然后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好，在原文上这里有一些不太一样。我在患难中，原文直译是说，而且当我跌倒，啊，就患难，其实原文是跌倒，当我跌倒的时候，他们却欢喜，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好，接下来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好，这边谈我所不认识的，他跟前面在语义上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前面是很亲密的，那这边变成我所不认识的，那好像是说是不是有另外一些不认识的人又聚集在这当中了，啊，会让我们理解成这样子。好，但是原文是说，吕正中译本他翻译成我竟不知不觉，因为那不认识就是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跟十一节的我不知道，啊，是应该是一样的，我看一下，一样的嘛，哈，十五节，对，所以这个地方他都用两个，他用两个我不知道，十一节用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十五节用我不知道，所以他们控告我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然后这些。十五节谈到是说，应该意思比较接近的，我认为是说，是他们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在那里，因为看到我跌倒了，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聚集在一起。啊，大概吕正中译本就是翻成说，我不知不觉，我当时不知不觉，竟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这种事情啊。好，所以，所以这样应该比较符合原意，啊，也就是说这一些人不是说他不认识，是过去就是为他们代求的人呢，啊，是很亲密的，可是呢 竟然他们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在那边就是在那里看到我跌倒了，就在那边拍手叫好，聚集在一起，好像在那边庆祝啊，这样的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呢？好，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所以十五节这边就表明说，这一些人，这些下流人啊，他们实在是很可恶。十六节又谈到，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边的翻译呢，有这么翻的，就是说他们像残忍的人戏弄跛子，掰咖啦，戏弄那个跛脚的人，很残忍的人，他们在那边戏弄这个跛脚的人。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翻的。吕正中译本是说，他们很像滑稽的小丑在那里亵渎，好嬉笑就是滑稽的小丑，在那里戏弄、嬉笑、亵渎。亵渎就是把神圣的、公义的事情当作邪恶的、粗俗的，啊，就是亵渎他。好，所以这些人，他们颠倒是非，他们把公义变成罪恶，把罪恶当成他们所喜好的。所以第二段我们就到第十六节，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诗人他原先是与这些仇敌本来是很亲密的，如同朋友、家人，甚至如同母亲一样的在对待他们，可是竟然他竟然在他跌倒遭难的时候，他像跛子一样，哦，跛脚了。可是竟然这一些原先与他很亲近的人，竟然在那边拍手叫好，竟然在那边戏弄嬉笑，在那里亵渎。啊，这都发生在他所不知道的，在他的不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在他背后在那里做这些事，背后在那里戏弄嬉笑这个艺人。所以这种情况就显出了这些人的恶，啊，他们以恶报善，啊，这就是这个主题。接下来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这一节的基本意思是说，求神主持公义，为他伸冤。十七节就呼求说，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就好像说，主啊，主就是对亚威的称呼，就亚威啊，你这样一直好像没有出手，没有动作，你好像不理会这个事情，你要忍耐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出手啦？你什么时候要不再忍耐，不再不理？啊，我想这个并不是说他并不是指责神说神这样做是错的啦，我们不要误解成这样哈。他只是说，因为从人的角度期望能快快的解决这个事情，只要神你愿意，只要你出手，这个事情就能解决。那我们等候当然是需要耐性，那从人的角度呢，这样来询问神，是在问说，神啊，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啦？好，这是站在一个询问说，神啊，你这个时候，你这样维持这种状态，你要维持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告诉我呢？好，啊，不管神有没有回答他时候是到什么时候，这不重要，重要是说他还是继续祈求。求你救我的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 独一者脱离少壮狮子。好，十七节这边，救我的魂。上下是两句是对句啊，求你救我的魂，对应下面救我的独一者，原文是独一者。那所以在和合本它就从意义上它就把它翻成生命，因为魂应该对应的是生命。那关于这个独一者的意思是怎样，我想目前我查了一些注释书呢，也并没有很明确对这一点来进行解释。那我们姑且可以先认为它是相当于是灵魂生命的意思。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探讨。那目前我没有其他的特别的看法。所以我们从上下对句来看，就是求神来拯救我的灵魂，拯救我的生命，脱离这些人的残害。而这些人的残害就像很强壮很年轻强壮的狮子一样，他用少壮狮子来做比喻。十八节，我在大会中，原文是我将要在大会中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也就是说，十七节这件事情，祈求的事情成就，那我就能够来在将来的时候来赞美神。当然在什么场合呢？就是在百姓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大会当中来称谢来赞美神，也就是我能够做见证啊，这是做真实的见证。前面这些人是做假见证，那这边他就是做真实的见证，见证亚威神如何的来拯救他，拯救他的灵魂脱离这些恶人的残害，也就是亚威神如何的信守他的盟约来拯救倚靠他的人不会因此受害。好，这个就是赞美的内容，做这种真实的见证。十九节，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疾言。无理与我为仇对应下面无故恨我，向我夸耀向我疾言，这是互相对句，所以这又是上下的同比句。我们起初在第一段里面也就谈到了第七节这边，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挖坑害我命啊，十九节就是说再度重申这个主题，这些无理与我为仇无故恨我的，求神不要让他们在那里耀武扬威向我疾言，也就是求神让他们羞愧。这个也是对应第一段的内容啊，因为第一段有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啊，让他们蒙羞受辱，那就是不要让他们向我夸耀。好，第二十节，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说和平的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所以，这是求神求前面十九节这个祈求的原因，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恶是什么恶呢？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说和平的话，他们不说和平的话，这个应该是说他们说不和平的来说话了，不和就是副词，这个和平是副词，他们不和平地说话。那他们再来这个诡诈的言语，原文它是诡诈的计谋，诡诈的计谋， 他们是用诡诈的计谋来害，来攻击这些安静人。他们不是和平地说话，也就是他们就是一种和平的反面就是不和平，就是一种挑衅吧，啊，一种说话就是做挑战的意味，啊，挑衅的意味。他们用挑衅的语气来说话，他们不是用和平的口气来说话。好，那他们用，他们攻击地上的安静人，那个害是攻击，他们是用诡诈的计谋来攻击。好，所以那第二十一节再更进一步讲，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从这里就可以，二十一节是他们具体讲的内容，也就是对于二十节的解释。什么叫做不和平地说话？不和平地说啊，而且是诡诈，他们这种诡诈的计谋，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他们用大大的张口攻击我，所以那种他是用攻击的口气来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这种啊哈的意思，啊哈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是说前面那种夸耀的情况，他们觉得觉得自己很高兴嘛，哈，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到底看见什么呢？这边详细并没有讲，只是他们用这种口气来攻击。那我们也可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到底是看见了什么。那不论怎样，这边谈到的是一种他们说话是带着攻击的语气来说话。那看见一定是看见了某些让他们觉得很兴奋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继续的来看二十二节。他话锋一转，他转向，原来是这些恶人，他们用，他们说他们看见了，可是诗人他转向二十二节，他说是亚威你已经看见了。现在不管这些恶人他们看见什么，他现在对亚威说，亚威啊，你已经看见了，也就是看见他们所做的啊。他们是如何的这一些不合理无理与我为仇，无故恨我。那因此亚威你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这个求你不要闭口其实是对应前面讲到说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也就是亚威一直不出口啊，不说话，不张口说话啊，不回应。那如今亚威你看见了，那求你眼睛看见了，那你的嘴巴你就不要闭口，请你好歹说说话，好歹出口说些什么。好，求你不要远离我。所以亚威看见而且亚威有回应，表明了就是亚威不远离他。好，二十三，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心行起。奋心行起，好像感觉是不是亚威睡着了呢？其实不是说真的睡着，而是指的是说亚威闭口不言，因为先前他闭口不言，那求你不要再闭口不言，求你说出正确的判决，为我伸冤。所以下半句就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 这就是把亚威当作审判官，在法庭上求亚威，这位亚威神公义的审判官，你审理案件，请你发个声，请你定夺。这边就是讲请你定夺，就是说确认我是公义的，声明我的冤，不要闭口。而21节那是控告的反方，另一方有两方对告，然后亚威神是审判官。对方21节讲他们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作为呈堂证供，作为证据，说到底他们做的合不合理。24节亚威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所以前面一直在讲这个法庭上两造之间，我这一方我一直被对方欺负，而对方一直向我夸耀，那求神你公义的来判决。25节不容他们的心里说啊哈，碎了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好，25节就更清楚的来表明21节所说的内容了。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碎了我们的心愿了，表示他们以为这个看到对方啊，你看他遭害，他遭难，就称了我们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这个诗人遭害啊，他们就是希望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愿啊。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吞了，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吞灭，要吞吃这个诗人这一方啊，所以他诗人就说求神你不要让他们心里这样的去自以为他们得胜了，自以为他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也就意味着求你不要让我正中他们下怀，如同他们所想的啊，然后被他们吞灭啊，求神你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26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就是那些人啊，他们愿那些喜欢我遭难的，就是说他们看见了，他们的眼睛看见我遭难，这边谈讲出来了，喜欢我遭难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的眼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就看见我遭难了。那愿那一些喜欢我遭难的这些对头啊，他们报愧蒙羞，愿那些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羞辱，让他们不要在那里自鸣得意，而要让他们蒙羞报愧蒙羞。27愿那喜悦我的义的，愿那些喜悦我的义的这些人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亚威为大，亚威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愿那些喜悦我的义的这些人哈，就是冤屈得伸，但因为冤屈得伸就是说我的公义显明嘛，我的公义显明，所以这些人是与我是同一阵线的，他们是支持我的，愿这些人他们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亚威为大，也就是劝教导人要来尊荣亚威，要来尊敬亚威。好，那这些人就是义人这一群啊，义人这群。那亚威他们也常常说亚威喜悦他的仆人平安，那他的仆人平安这个说法呢，我们一方面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是指着诗人他自己来说， 但是从属灵的意涵上来讲，预表上来讲，应该是在指着基督。所以诗人大卫来预表基督，因此所有的这些喜悦看到神的仆人公义伸张公义，公义被表明出来，而且得到平安，那这些人愿他们能够喜乐，而且常常说尊雅威为大。28，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从人的公义到第28节变成是我的舌头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是亚威的公义，时常赞美你。亚威的公义也同样出现在第24节，24节求神按照你的公义来判断我。所以这一段的主题就在强调神的公义作为判断的依据，而且是他赞美的内容，论述的内容。有了亚威的公义，义人的公义才能被伸张，被表明，才能去就是判定这些恶人的罪，才能去确定这些恶人让这些恶人蒙羞惭愧，而不要在那里自鸣得意，以为不要让这些恶人在那里耀武扬威啊，在那里非常的骄傲，说夸大的话。所以这个地方表明了一个义人，倚靠神的义人，他的最终心愿就是期盼有一天他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来表明，最终让所有支持他赞同他的这些公义的人们大家都欢呼快乐，而且终日来述说亚威为大，亚威喜悦他的仆人平安。谈到这里，其实到第三段觉得很过瘾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尤其我们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当你个人，你如果你是一个你要坚守公义，却被那些恶人所欺负侵害，而那些恶人又不马上遭到报应，不遭到这种刑罚，以至于他们就很骄傲，在那里自鸣得意，在那里以为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在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义人来讲，当然会觉得很难受，因为这个是违反公义的，违反常理的。按理来讲，恶人应该遭报，义人应该得拯救应该得福气。可是为什么在世上却反其道而行，义人昌盛恶人欺负义人，而恶人非常的兴盛，义人却很受害，很衰败呢？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个倚靠亚威的人，他一定要学习凭着信心来等候，来忍耐，并且凭着信心来祷告。透过信心的祷告，认定了亚威必然会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出手，亚威一定会还义人真正的公义清白一定会让这些恶人最终受刑罚，报愧蒙羞。这个是让我们愿意追求公义的人一个最好的鼓励。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短暂的在眼前看到那些恶人兴盛，就因此灰心丧志，打退堂鼓，觉得说哎呀，那不如我们弃掉公义，我们可能还不会这么痛苦。好，那这种千万不要在恶人面前因着恶人的缘故来打退堂鼓，千万不要退后，反而要学习如同诗这一篇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仍然要按着凭着信心不断的来仰望神，相信神必定会来拯救，最终我们必然会因着亚威的公义来欢呼，终日的来述说。而这个内容我就谈到了在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最佳最完整的体现，非常多的地方都是符合，相当于就是完全来符合主耶稣的情况。那我们就做主耶稣门徒的人，我们同样要像主一样，主耶稣所受的，既然你是做门徒，那老师也就主耶稣他所受的，那你做学生的你也要受啊。啊，不可能说做老师的被人家逼迫，那你做学生的就不被逼迫。所以唯有你做学生的通过和老师受一样的逼迫这样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来学习，最终你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式倚靠神，最终得到神的拯救，这就表明了学成了，你明白了说哦，原来亚威神是何等的公义，那我们也应当要用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自己去伸冤，不是自己去报复这些恶人，而是我们是在神面前不断的来求神带领，求神保护，求神来为我们伸冤。而我们会有资格，会有这个本钱可以来向神伸冤，最主要的基本就在于我们绝不行恶，我们反而是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我们是以善来报这些仇敌，来对待仇敌，只是这些仇敌他们竟然是以恶来报善，那因此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当然有理由来求神为我们伸冤。这个是用我们的角度，那当然用主耶稣的角度来讲，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了传神的公理，我们今天唱的诗就是说他要在地上传神的典章，也就是传神的律法，他孜孜不倦地教导当时在犹太地还有犹太地这个包含有一些比较偏外邦的加利利地，他对这不论是犹太人或者能接触到的外邦人不断地来教导他们律法，尤其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次主耶稣试图要向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来说明并更正指出他们的错误，可是最终法利赛人联合这些公会祭司长们竟然一起的把主耶稣杀害了。主耶稣出于爱，出于听从神的命令，这样一种正确的这个出于就是遵行神旨意这样的一个角度，好，来教导不论你是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这一般平民百姓，但是最终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无故的来恨主耶稣，最终把他送上十字架，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完全的来应验了这一篇的内容。好，那如果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了， 而且没有复活，那神的话就没有应验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拯救啊。而事实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虽然当时死了，可是第三天复活了，这就应验了亚威的拯救。我们要看这一点。好，我们不要以为主耶稣死了，如果他还在坟墓里，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我们的指望是在于主耶稣，他虽然当时被这些恶人无故的来害死，可是第三天神为他伸冤，让他复活，真正的来拯救他，来让这些仇敌暴愧蒙羞，他们不能再说他们所做的是称心如意，因为他们本来要置耶稣基督为死地，于死地，可是他们事实上没法害死他，神却又让他复活了，神还把他升到天上，升到至高。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整个角度来看，神的拯救在耶稣基督上显明了，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成为救恩，就是福音的首身，第一位啊，开创者，领导者，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因着他的这样的成功经历，我们也要复制这样的成功经历，我们也同样要走主耶稣这一条成功的路。成功的路我指的是救恩的路啊，不是现在成功神学讲的地上的成功啊。我们追求的绝对不是地上的成功，我们追求是神眼中看认定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也就是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圣洁，真正的救恩，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感谢神，愿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谈论神的公义，不断的坚持信心，不断的仰望神的供应，不断的在神的保守当中继续的敬虔度日。好，感谢神，那今天我就谈到这里啊，愿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愿大家能够因着神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力量，不再因着地上的这些短暂的这些来自恶人的侵害而痛苦，反而因着你努力追求公义，因着你真心诚心的倚靠天父亚威真神而得到拯救，好，为此来欢喜。好，感谢神，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
七十三首，
我的仆人，那也就是诗篇三十五篇第二十七节，亚威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啊。那耶稣基督就是亚威的仆人，那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也要做亚威的仆人啊。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如这一篇所说的。七十三首，看啊我的仆人，
看啊我的仆人，我俯身心所愿，我已使我的灵给他，他必将典章传给外邦，他不宣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坛灯火不吹灭，他凭真实传开典章，他凭真实传开典章，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在地上你见证，他凭真实传开见证，他凭真实传开见证，他不灰心
心也不伤胆，海岛都得